曹明善的双调。沉醉东风，村居，由石小琪写稿。茅舍宽如钓舟，老夫闲似沙鸥。江青白发明，霜早黄花瘦。但开尊沉醉方休。江诺吹香满岁秋，又打够重阳酿酒。曹明善一生只做过衢州陆吏一类的小官，但却以华丽自然的散曲著称一世。元人钟嗣诚认为，曹明善这种风格的作品并不亚于张可久的同类作品。这首题为《村居》的小令，主要体现出他清新自然的创作特点。作品描写的是金秋时节，表现的是闲适之乐。茅舍宽如钓舟，老夫闲似沙鸥。一叶扁舟的简陋茅屋，却要用宽字来形容。白发老翁却以沙鸥来比喻，看来似乎不近情理。但出人意表中正蕴含着深意。茅舍之宽，并不在其宽敞宽大，而在于如钓舟一样自然随意，不受拘缚。老翁与沙鸥的近似，也正在于闲。闲适无忧，才有村居之乐，也觉茅舍之宽。试想，如果改作茅舍小如或窄如钓舟的话，定会情趣皆无的。而且这两个比喻也暗示我们，老翁是傍水而居的。通过以上两句，人物地点都比较明确了，但季节怎样点明？更重要的是，怎样才能进一步揭示人物的主观感情，表现出他的乐趣呢？作者并没有直接去写老翁的神情意态，而是巧妙地借助江水的清澈澄净来衬托老翁的鹤发。江青白发明，一个名字便形象地刻画出老翁性质的清逸和精神的矍铄。霜早黄花瘦一句，虽化用了李清照《醉花阴》词“莫道不销魂，帘卷西风，人比黄花瘦”，但绝无半点离愁别绪、感时伤事的味道。在老翁心目中，这江青花黄的景致恐怕更有陶潜饮酒诗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那种追求真实淳朴的意趣。因为面对这江南水乡的村居秋景，他需要的只是开怀畅饮，一醉方休。这就是但开尊沉醉方休的意思。最后写丰收景象。江诺吹香满岁秋，早霜虽使黄花凋零，成熟的糯米那沉甸甸的稻穗，却在秋风吹拂下飘来阵阵清香。这不正预示着又一个丰收的金秋到来了吗？它与前面的描写相呼应，进一步烘托出田园乡村之美，村居闲适之乐。然而作者所要表现的毕竟不仅仅是丰收景象，又打够重阳酿酒，丰收的糯米又可酿出足够的美酒。 结尾处这一句使整个作品于书放中更添一分豪情。白发老翁放旷超脱的胸怀，积极乐观的情绪也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。在这首短短的小令中，景物的描绘和人物的刻画相互交织，彼此映衬。虽无惊人之笔、华美之词，但色彩明快，格调清新，使很普通的村居生活显得那样如诗如画、超凡脱俗。在元代散曲中，类似题材的作品虽然很多，但有些只不过借此点缀一下闲情雅致而已。而仕途坎坷、晚年归隐江南的曹明善，显然是以此与官场生活的险恶污秽相对照，表明自己甘于自恃的生活态度。这白发老翁无疑便是作者的自况。下面我再给大家朗读一遍这首小令。茅舍宽如钓舟，老夫闲似沙鸥。江青白发明，霜早黄花瘦。但开尊沉醉方休。江诺吹香满岁秋，又打够重阳酿酒。刚才向大家介绍的是曹明善的双调《沉醉东风》，村居。写稿石小琪，播音戴轩。
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